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英国领袖这个月将到华府共商 AUKUS 潜舰协议。美日印澳外长联合声明，无法接受俄国威胁用核武器。拜登会见萧尔茨，或谈援助乌克兰与制裁中共缓俄。密苏里州众议院禁止中国人在该州拥有土地。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船运公司，因涉嫌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产品。美联储警告，经济数据如果过热，加息恐会大过预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驻美大使二号表示，澳洲已经向美方保证，美国根据美英澳 AUKUS 协议提供技术，帮助澳洲获得核潜艇时，不用担心核子机密外泄等疑虑。路透社报道，澳洲驻美国大使斯托蒂诺斯向美国智库发表谈话，表示当所谓 AUKUS 潜舰协议在三月中公布时，外界将会看到纯正的三边解决方案。根据2021年宣布的美英澳 AUKUS 协议，英美两国同意提供技术和能力，让澳洲有核动力潜舰，作为共同应对印太地区中国威胁日增的一环。当被问到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对技术出口严格控制及澳洲能否获得相关条例的豁免时，斯诺蒂诺斯表示，拜登政府已作出很多努力确保技术无缝转移。经18个月磋商期后，澳洲和英国领袖预计这个月前往华盛顿，共同宣布让 AUKUS 协议迈进的方法。国务卿布林肯3号和印度、日本及澳洲外交部长在印度新德里会晤后，共同发表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亦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动用核子武器。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底暂停参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印度的会议中表示，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这样这个就是向各地潜在侵略者发出讯息，让他们觉得或者亦能够逃过惩罚。布林肯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长边会晤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外交部长，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美国及盟邦在 G20 会议上呼吁 G20 成员国持续向俄罗斯施压，要求结束俄乌战争，但在俄国及中国反对下， G20 无法就俄乌战争一事达成联合声明。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萧尔茨3号将在白宫会晤，预料对乌克兰援助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两名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3号宣布提供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这一次军援以弹药为主，价值约4亿美元。消息来源2号表示，这些军事援助预料包括用在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的导引多管火箭及布莱雷德步兵战车所需的弹药和装甲轿车等，提供这些装备所需的经费将通过总统拨款权获得。白宫发言人柯比较早时在简报时告诉记者知，新的军援计划未列明金额，但表示将会很快公布更多相关细节。在被问到对中国可能的制裁是否会是拜登和萧尔茨会谈时的主要议题时，柯比说，在谈到乌克兰发生的事并论及可能有第三方支持俄罗斯的情况下，我当然预料他们会讨论这件事。密苏里州众议院2号投票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4个被认为敌对国家的实体在该州购买土地，理由是需要保护农场免受敌对控制的可能性。密苏里州的这项立法现在将提交给州参议院，这个是今年在几个州议会大厦通过的几项类似法案之一。正值国际紧张局势因中国气球穿越美国而达到顶峰之际，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外国对美国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从2011年的不到2600万英亩增加到2021年的超过4000万英亩，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3.1%。 美国农业部对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的定义比密苏里州更广泛。农业部话，2021年外国投资者在密苏里州持有433000英亩的农业用地，约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1.2%。 美国3月2号对违反美国限制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公司。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声明表示，这两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分别是汇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轩润船务有限公司，其他公司位于越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裁冻结了这些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法人和他们往来。这次制裁是华盛顿压制伊朗石油走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裁针对的是为伊朗的石油和石化贸易提供便利的11家公司和隶属于这些公司的20艘船只。布林肯说，这些指定凸显了我们继续努力执行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星期四还发布了一项通用许可证，授权在截至6月29号的所谓缓冲期间，与达20艘受制裁的船只进行有限交易。美联储理事华勒2号警告，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利率提升至高过预期水平。华新社报道，华勒在为美国中央银行联盟准备好的谈话中指出，因为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意外激增，但是修正后的数据指出通货膨胀减缓速度低过先前报告。华勒说，尽管通胀自去年年中以来持续下降，但最近数据显示我们的进展并未如我们想象那么多。华勒表示，美联储目标是将通胀降到 2%， 但最近的经济数据指出这场战斗将比一两个月前很多人预期的更慢更长。其他议题方面，决策官员一直担心薪酬增长，因为它会经由劳动力成本助长通胀。华勒表示，如果新增就业机会下滑至去年年底所见下降轨迹一致的水平，通胀会明显退却。他表示会支持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 5.1% 到 5.4% 之间的目标范围。华勒说，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今年的利率目标范围将不得不进一步提升。他说，这个是确保我们不会失去一月数据发表前的功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商务部扩大对中企技术出口管制，浪潮与龙芯等数十家公司被列黑名单。白宫公布新网络安全战略，扩大政府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参议员卢比奥拒绝承认情报部门对哈瓦那综合症的调查结果。乌克兰最高情报官表示，俄罗斯即将用晒军事工具。国务院表示，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与北京进行接触和通话。国防部长奥斯汀自信美军，中共的威胁是一个跨世纪挑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商务部对数十家中国实体扩大实施出口管制，包括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合公司中国华大基因集团的两家子公司云计算公司浪潮以及 CPU 晶片制造商龙芯。这些公司由于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而受到制裁，商务部就将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的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浪潮集团是中共国有计算机服务器制造商，受益于全国庞大的数据中心建设。另一家被制裁的主要科技公司是总部位于北京的 CPU 制造商龙芯。这两家公司都被美国视为帮助中共政府发展技术野心的主要企业。 长期以来，龙芯是被中共作为在未来取代英特尔的一家晶片公司，而浪潮就直接与惠普和戴尔生产的服务器展开竞争。商务部指出，浪潮已经获取，而且仍然在试图进一步获得美国商品，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星期四，白宫发布一份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保护美国免受激增的网络威胁提供新的路线图。这份新的网络安全框架是由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牵头所制定，该计划扩大关键部门的最低网络安全要求，并在网络攻击发生之前得到更快和更积极的预防。拜登政府在这份38页的蓝图中承认，在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激增后，依赖自愿性的网络安全防范已经无法防止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亦不能够防止在能源管道、食品公司、学校和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方面得到不充分和不一致的防护成果。该战略指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采取了攻击性网络策略，正表现出对法治不顾后果的漠视，并将勒索软件攻击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家网络代理总监瓦尔登就表示，对于政府而言，我们对美国民众负有责任，亦要加倍重视，帮助他利用只有政府才能够使用的工具，包括利用执法当局和军事当局来打击恶意网络活动，以追捕网络作恶者。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星期四发表声明，拒绝美国情报部门一日前发布的调查结果，即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与外国对手无关。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一日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收到了情报界对异常健康事件的评估，一看之下，我担心情报界实质上已得出结论，报告异常健康事件症状的美国人员只是经历了由环境因素、疾病或既有身体状况引起的症状，但是这个可能是在大量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果。卢比奥表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里发生了一些事，只是因为现在没有所有的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他强调，我不会接受所有这些报告的条件，只是巧合的说法。我将会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努力，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解释。据乌克兰最高军事情报官员、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少将最近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预测，俄罗斯尚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战争目标，但俄罗斯军事工具可能甚至撑不到夏季。布达诺夫少将表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下一阶段会怎样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但是俄罗斯已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军备和材料，他们的经济和生产无法弥补这些损失，这个已经使俄罗斯改变了他们的军事指挥系统。他进一步预测，如果俄罗斯军队今年春天的目标失效，他们军事工具将会耗尽，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今年春天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一场战斗将会是这场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场。布达诺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沦陷，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几乎沦陷，那将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失败。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宣布，未来几个礼拜，美方和中方会进行更多的通话和接触，并指出，由于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几个礼拜前刚会晤过，因此双方没有在印度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会面。此前，布林肯和王毅上个月曾经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一次会晤。国务院通告指出，布林肯告诉王毅知，美国不会容忍中共侵犯主权的行为，并指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计划已经曝光。布林肯警告王毅，中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同时表示在任何时候美中双方保持外交对话的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情报亦指出，北京正系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同弹药，供俄军喺乌克兰嘅战争中使用。而且北京倾向于向俄罗斯提供呢啲武器。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近日接受采访时亦话，美方相信中共领导人正考虑提供致命装备俾俄罗斯，但目前中方尚未作出呢一决定。礼拜四，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最新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军队必须准备好对抗中共，以防止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想法重塑国际秩序。奥斯汀说，中共试图迫使国际社会默许他的独裁要求，这个必须给予制止。奥斯汀在给美国武装部队的信息中写道，中共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正试图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适用他的独裁主义的偏好。这是一个跨世代挑战，国防部将会起身对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奉行综合威慑，并要求我们在所有作战领域、战区和冲突范围内协调各种努力，使对手面临更复杂的新困境。为了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美军最近扩大了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准入，并增加了日澳驻防部队的轮换和训练。但是这些活动只可能在短期内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并非美中紧张关系的永久解决方案，亦不是美国战略的终点。奥斯汀说，中共政权构成的威胁仍在持续，并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定义美国的战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